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山村小镇的不凡故事》，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3日。1995年，法轮大法传到了我们村庄，照亮了这个山村小镇，温暖了人们的心。这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大法中练就出了一颗至真至善的纯净之心，凡事为他人着想。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讲一讲这个山村小镇里的故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1996年3月，我村有个村民得了一种怪病，到医院里检查不出来哪里有病，可就是干不了活。在求医无果的情况下，他听从了一个医生的建议，夫妻俩去我们镇里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家里学法。村与村之间有8里路，夫妻俩一直坚持听完师父的9讲法，并且学会了5套功法。奇迹出现了，这位村民的病好了，夫妻俩从此走入大法修炼。他们到处弘法，告诉亲朋好友法轮大法的神奇，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在他们的引导带动下，村里有很多人都去他们家里学法练功，人们受益之后更是亲友相传，镇里好多村子都有慕名而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那位妻子担任起我地区法轮功义务辅导员的职责，无条件地帮助每一个来家里学法的人，不管谁来，他都热情接待，耐心辅导。1996年的冬天，我也很幸运地成为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每天去他们家学法练功。那时人多的一个大屋都搁不下，晚去的人都得坐到外面，学法组一片祥和的气氛。他们夫妻在师尊的加持下，为我们这里后进门修炼的学员付出了很多。大法就像一束明亮的光，照进了这座小镇的每个村庄。每个村修炼大法的人数发展很快，真善忍的种子在人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每个人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感到无比幸福快乐，生活的充实，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就连不修炼的常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有一对兄弟俩开矿车拉铁石，他们哥俩都在不同的地段撞了不同的人，相同的是他们很幸运撞的都是大法弟子。撞人的一瞬间，他们自己都吓坏了，但是被撞倒的人却没讹他们，只是告诉他们自己是学法轮功的，拍了拍身上的土，都说没事，你们走吧。冬天下大雪，雪封路面，人们出行不方便。村里的大法弟子看到上学的孩子和老人直打出溜，摔跟头，就自发地扫雪。我弟多数都是女同修，很大岁数的同修都参加扫雪。当司机行驶在同修正扫过的路面时，都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并竖起大拇指。有的人停住车说谢谢，有的人大声喊我们这儿有好人了，我们这儿可有好人了。还有人说你看人家学大法的就是好，村里年轻力壮的人有的是，除了打麻将就是看电视，没有一个人去扫雪。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同修傍晚的时候打扫积雪，正扫着，邻居表弟来到我跟前说表嫂你干啥呢？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干啥呢你不知道？ 他说，你还说啥？你往后看看。我回头一看，后边有个派出所的警车在看着我们。我心里想，我们也没干坏事，我不怕。警察开车就在后边跟着，一直到派出所门口。派出所的警察把灯给打开了，说，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说你们是好人吧，共产党让抓你们，说你们坏吧，你们做的事还都是好事。A 同修修炼前不识字，修炼大法后把转法轮读得很流利。他在常人中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来不吃亏。修炼大法后对人和善，整天笑盈盈的，经常帮助别人干活。70多岁了，还帮儿媳带孩子，料理家务。她60岁那年，丈夫去世了。丈夫临终前嘱咐儿子说，我有10万元钱留给你母亲花。丈夫离世不久，她儿媳因为这钱经常生气。A 同修就把这10万元钱给儿媳了。钱虽然给了，但她心里很委屈，经常背地里哭泣，有时还跑到丈夫坟地去哭诉。她天天坚持到小组用心学法。她说，师父说向内找，我也得向内找。有一次 A 同修浑身无力，走不动路，她想，我还有啥心没放下呢？后来她找出来了，是怨恨心，怨恨儿媳和亲家母，怨亲家母不管她女儿。找到了，心放下了，腿走路也有劲了。他用自己的改变让很多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位70多岁的男同修，辛辛苦苦在自家身上捡了3大袋栗子，当天没卖，第二天早晨一看，栗子全丢了，把不修炼的老伴气得又骂又哭。老同修在修炼大法中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对老伴说，别哭了，他们偷走的不是栗子，是业力啊，这回你的病该好了。他老伴得的是脑血栓，说话走路都不利索。果然时间不长，他老伴的病真就好了。一同修，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他就不修炼了，也没有珍惜大法书。后来他又学了别的功法10来天。不长时间，他身上长了蛇盘疮，吃什么药也不好使，各种治�疗都不见好，遭了2年的罪。找所谓的大仙看，告诉他身上有2条黑乌蛇，就是想要他的命，让他买符烧纸喝，一张符要几百元。他猛然想起大法书上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他想，什么符也不如练大法好使。回家后，他开始入心学法，身上的病不到1个星期就好了。通过深入学法，他明白了很多法理，知道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有一天，王同修去大集上买水瓢，跟人讲价没讲下来，无奈原价买下。摊主找钱的时候无意多找了，他一边走一边想，跟你讲价你不降价，这回这瓢不但白用了，还多给我1块钱。走到集市门口，他想到我是修炼人呐，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就往回走。走了2步，他又站住了，想，我要给他送回去，他不得说我不正常啊。讲半天价，发现多给钱了还往回送，不行，我还是回家吧。他一边往家走一边想，如果我这样把钱拿家去，我也算不上一个真修弟子啊。不行，还是送回去吧，不能占便宜。走到摊位前，他把多出来的钱给了摊主，并告诉摊主，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要不这钱我不能给你送回来。摊主夫妻俩举起手大喊，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这突如其来的喊声还给王同修吓了一大跳。这小小的善举就能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同修老张是一个单身汉，他曾经也有妻子儿女，因妻子嫌弃他窝囊，和他离了婚，他就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他上有兄嫂，下有弟妹，但由他一个人照顾母亲，他毫无怨言，一直到90多岁的母亲去世。期间的艰辛与忙碌可想而知，他从没推卸过责任。乡亲们平时经常找他干农活，别人给多少报酬，他从不讨价还价，不给他也不要。乡亲们在他身上都见证了法轮大法好，他在大法真善忍中修炼出的境界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赵同修没成家，和老张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一人无怨地细心照顾老母亲。他母亲也是90岁左右离世的。赵同修给母亲养老送终后，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按常规讲，他赡养母亲应该多得到家中的财产，他却把自己的土地和果树都分给了兄和弟。老赵说，师父让我们救人，我也不会跟人讲啊。他就坚持去周边发放真相资料。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让世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后，我镇的同修很多都去了北京上访，都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还师父清白。到北京后，没有看到信访局的领导人，看到的是警察和警车。很多同修都被非法抓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受尽酷刑折磨，被辱骂，蹲马步，带大铁链子，用皮条抽打，用扫帚打，趴冰，坐电椅子，长时间站立等等。1999年12月，有10多位同修因为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一次，所长把大法弟子叫到院子当中非法审讯时，让按身高一字排开蹲马步，蹲成一般齐，蹲不齐就让警察和犯人轮番用皮条打。有2位年轻女同修个子高，怎么也蹲不齐，他们两个被打的后背和臀部都是青紫色，寒冷的冬天豆粒大的汗珠在脸上直往下掉，热气在头顶呼呼往上冒。所长挨个问，还练不练？还上不上北京？法轮功是不是某教？不回答就打，轮番的问，轮番的打。所长问一位同修，法轮功是不是某教？他说，要是的话，我们就不到北京去证实大法了。所长听后，气急败坏地用皮条狠劲打他，还不解气。又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向他身上踹去。听同修说，所长踹他的紫黑色脚印，到家3个月后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一个警察打排在第一的同修时，刚打了几下，他拿着皮条的这只胳膊举起来，老半天也没有放下来。我当时在场，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打我们了。后来听说是这个警察的胳膊拿不下来了，脑袋也疼得厉害，才住手了。同修们都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呢。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时，瞬间就会眼中闪着泪花，非常感慨，是伟大的法造就了我们，锤炼了我们。在上访无门，无处讲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法被污蔑， 众生被谎言蒙蔽。同修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证实大法，挂真相条幅、竖挂、贴真相不干胶，给有缘人送大法真相护身符、寄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有一年的中国新年，村里编排节目，有一个三句半的节目污蔑法轮功，同修们纷纷找自己认识的演员讲真相，阻止了节目的演出，让乡亲们少造业。还有一次，学校宣传栏写了污蔑法轮功的言辞，两位男同修用身体搭梯子，半夜里翻墙而入，处理掉了污蔑大法的言辞，避免了老师和学生们被邪恶毒害。刚开始我弟没有真相资料，都是远处同修给送点来，也不够用。后来我们就自己解决。一位同修会写毛笔字，我们就买了彩纸，写了两个晚上，还不够用。他又教会一位同修，写的满屋都是条幅，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善恶有报是天理等，字体方正有劲，闪闪发光。写完后，我们贴到了大街小巷，把村部、学校、派出所、镇政府大门都贴上，震慑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派出所警察找到大法弟子时说，要说这事是你们干的，你们也写不出这样的字，要说不是你们干的，别人也不能干这事。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我们才能写出这么方正且充满能量的字。这些真相条幅贴在平整的墙面和电线杆上，让很多人明白了真相。2003年非典，也就是萨斯瘟疫爆发时，我们这里没有真相资料。面对芸芸众生，我们着急救人，但很无奈。H 同修联系到了一位离我们很远的同修，他那里有真相资料。H 同修叫我傍晚和他作伴一起去，因路途遥远，同修花300元钱租了一辆车。司机的妻子也是同修，也同意和我们一起去。途中设有关卡，县与县之间要盘问检查。我们发出一念，只盘问司机一人，不要盘问我们。就这样，我们顺利到达同修家，拿上满满一大箱子真相资料往回走。走到半路，车就不跑了。我们三个人下车推着车走，累得呼呼直喘。走着走着，我们悟道，是不是这个地方也需要真相资料，众生等着被救度呢？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发放真相资料。就这样走走停停，回到家时真相资料剩的不多了，天也亮了。后来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这里也有了自己制作的真相材料。有的同修做真相资料，有的同修发放，不方便出去的同修在家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直到同修们安全回家。有几位骑摩托车的男同修，还有几位骑摩托车的女同修，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他们不畏路途艰险，不畏风吹雪雨，载着真相资料和同修们驰骋在救人的大道上，穿梭在方圆百里的村庄角落及沟沟岔岔。因为夜路难行，山路崎岖，曾多次摔倒，有时从很高的地方摔下，他们仍义无反顾地坚持前行。我们坚持了20多年，在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兑现着久远的誓约。伟大的法造就了伟大的弟子。我们这些平凡的农村人，没有多少文化，却做着不平凡的事。弟子们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丈夫终于升起了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年了，丈夫开始还支持我修炼，认为祛病健身是好事。可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马上就站到邪党一边去了，翻脸不识善恶，坚决不让我练了，还毁坏大法录音带、资料等，连法轮功三个字都不准提。家庭笼罩在沉闷灰暗的气氛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就这样僵持着。第一部分，从一点一滴做起。单位领导来我家逼我放弃修炼，我不答应，单位把我从党员中除了名。我心里像去了一块大石头，丈夫却心急如焚，心理压力非常大。丈夫打电话给孩子们说要和我离婚，我想离就离吧，省得整天大呼小叫地管着我，这样也减少他的心理压力。我知道这一爆炸性新闻会轰动整个县城，因为我俩在当地都是小有名气的人，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什么名啊、利啊，这些我都放下了，都是过眼烟云。几十年的夫妻相处之情，在名利面前也是一文不值。我一阵酸楚，这就是人世间的人性。我更坚定了，只要大法，跟着师父修炼到底。我对他说，离婚可以，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的工资卡，我去另一套房子住。同修给我送来了装有师父大法经文的电子书，我如饥似渴的日夜读，脑中打入一句话。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第一位的。我一下明白了，我不能离婚，要救他。当时我婆婆脑出血出院后住在我家，我在照顾瘫痪卧床的婆婆。于是我对丈夫说，在这艰难的时期，我要和你一起伺候老人，我不离开这个家。他没说什么，再也没提离婚的事。婆婆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卫生全靠别人照顾，晚上得起来给她翻几次身，以免引起褥疮，非常辛苦。丈夫经常抱怨弟妹们不照顾母亲，产生怨恨，生气上火，心里不平衡。我就安慰他，体谅弟妹，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把老人照顾好，以后不留遗憾，不后悔就行了。他听了很受感动。这样我伺候了婆婆五年，直到她去世。我没有跟小叔子、小姑子们讨价还价，也没有一句不满和怨言。丈夫说，幸亏你劝我，我才心情平和地坚持下来，在照顾母亲上我一点遗憾也没有，问心无愧。丈夫的脾气很暴躁，而且高傲，很少有能使他佩服的人。他每天大量地学习各种知识，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很少有人能赶上他，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见解，认识问题深刻正确，很少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他每次都要把别人说服，直到别人没话说为止。他软硬不吃，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风雨不透，时刻设防法轮功的话题，想改变他的认识是非常的难。大法的书和资料他都排斥不看，但是他还是有传统观念，还有善心。他从我的言行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与慈悲，加之我不断地抓住时机， 有针对性的，在他没有设防时给他讲大法的法理和师父讲的法，使他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的认可接受。比如丈夫做过三次大手术，遭了很多罪，我婉转地对他说，你不觉得这是你对佛法犯了罪受到的惩罚吗？他反感，他骑电动车摔倒了，肋骨和锁骨骨折，肋骨差一点点就插到肺里了，很危险的，但最后安然度过。我告诉他，师父说过，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这是师父保护了你。他不吱声。他骑电动车还摔倒过三次，都安然无恙。我说，这不都是师父保护了你吗？你看我一共摔倒过18次，什么事也没有，不都是师父保护了我吗？他没吱声。来我家的朋友经常在他面前夸赞我脸色红润，皮肤细嫩，哪像快80岁的人呢？还说就愿意到我家来，感觉舒服。别人走后，他说，你的皮肤是很好。我赶紧抓住时机给他背师父的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说，别人说到我们家来感到很舒服，这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场好。他听着没有打断我背法，要是以前他会不耐烦地说他不听，他睡不着觉，总是说腰痛腿疼，这种那疼的。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总是说，一边去，别给我说这个。我给他讲日本科学家做的水结晶实验，翻开手机让他看，对水说好话，水结晶变得美丽好看，对水说不好话，水结晶变得散乱丑态。他说，这个我信。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细胞也会变好，病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身体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他不吱声。瘟疫异常迅猛，铺天盖地的来了，一夜之间周围的人一片阳。我对师父说，师父，我要证实大法。我没有染疫，家族中除我之外26口人无一幸免。丈夫病得很厉害，阳了3次都卡血了，发烧不退，差点过不来了。我不戴口罩，不与他隔离碗筷，面对面伺候他，扶他起来喂水喂药。我还给其他亲戚和孩子们家送菜送食物，和他们面对面说话，都不感染。丈夫很纳闷，偷偷跟别人说，真神了，怎么不传染他呢？指我。我告诉他，你看我们家族中和周围的人染疫症状的轻重与他们对大法信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你和二妹对大法最抵触不敬，症状最重，遭罪最厉害。他当面不说什么，但看得出他的心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拷问。我又告诉他，师父说了，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 是末后救度的使者。选自经文《理性》。我说，所以真正修炼者不会染疫。他似乎信了，我就循循善诱地引导他写一份郑重声明，向师父认错，忏悔自己以前对师父、对大法的不良言行，并声明全部作废，改正错误。我对他说，师父是慈悲的，不计过往之过，一定会原谅你、救你的。他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给师父敬了三炷香，叩拜师父，请师父原谅。他也同意退出以前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我说，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九字真言。他说，你咋知道我不念呢？最近他不再说这痛那疼了，腿也消肿了，睡眠也改善了。他说自己的腰不疼了，是吃钙片吃好的。我说，你的腰诊断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要你做手术，不然的话可能导致瘫痪，你吃点钙片就吃好了，这不是因为你向师父认错，师父管你了吗？他若有所思。第二部分，丈夫说，我被你同化了。丈夫是个很能挑剔的人，那真是老百姓说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但不管他怎么挑剔发火，我都不动心，不与他争辩对错。因为师父叫我们修炼人遇到问题找自己，向内找，修自己。我知道他是帮我提高心性的。每次出现矛盾，我就查找自己哪里没做好，马上道歉并立即改正，他很满意。我还找到对他有怨恨心、气恨心、不能忍耐的心等等，下决心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我说，谢谢你。他说，谢我什么？我说，帮我提高心性啊。同时我处处为他着想，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安排好他的饮食调节，他很高兴。我告诉他，发脾气骂人都造业，有病是业力造成的，还劝解他，帮他消火，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好了，发火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整天的一脸严肃也消失了，他心情愉悦了，因此脸上也时常挂着笑容，家庭气氛祥和了。有一次我们聊天，我说，家庭要和睦，做到三个字。他问哪三个字？我说，不抱怨。他很赞同。于是我俩定下一条规矩，谁说抱怨话了，对方立刻提醒。他说，好，就这么办。我俩都遵守这个约定，效果很好，互相尊重，家庭气氛一片祥和，孩子们回来也感受到了我俩生活的顺心喜乐。丈夫说，我怎么在百里以外找了你这么个好媳妇儿？你是我的精神食粮，是我的依靠，我真是被你同化了。我说，这是老天赐给你的，你不是被我同化了，你是被大法同化了，是师父安排要我来唤醒你的。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天真灿烂，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孩子们也都认可大法，支持我修炼，他们都在大法中受益。去年大外孙女大学毕业找工作，亲戚说家里有练法轮功的，工作不好找，结果大外孙女被一家国企顺利录用。这些年，女婿晋职升级，女儿晋升为正主任医师。小外孙女考研时，我让丈夫给小外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求师父帮助她，她爽快地答应了。考试那天， 我问他，你念了吗？他说，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念了。结果小外孙女考的成绩超过国线30多分。小外孙女复试时，她一连3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法师的看护下，小外孙女考研顺利成功。我的亲友中有许许多多因尊敬师父、相信大法而受益的神奇感人故事，不一一赘述了。结语，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常念法轮大法好，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得福报。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正法，我们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福分。善恶一念间，万古机缘就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呀。真心希望大家看清中共邪党的毁人伎俩，不受谎言蒙蔽。大法师父在救人，邪党不让救，大家千万要清醒，不上邪恶的当。跟着邪党走下地狱，跟着法轮大法走能度过劫难，走向光明，有美好的未来。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